生，孩子出生本来跟佛是没有力量的，是一样的。孩子出生跟佛是一样的，是个人了，但是他啥都不懂的，有的时候还尿炕呢，还那个那就可不懂事儿了。他就是久久的，他就会成人，是这个意思。这就是说，刚开始见性的和久久之后习气的除掉了成果地佛的这个区别。果地佛跟这个等觉还不一样，妙觉跟等觉跟妙觉，你隐隐找不出丝毫的那种的。找得到的那种的，实际上八地以上的就你找不到什么，就是没有言语的那种无明和习气了，那就叫做微细无明惑，微细惑没有出。等到了等觉这个地方呢，那就更微细了，简直就可以说它没有惑，它跟佛证的是同等的，但是呢，它因缘还不具足啊，因缘还不具足，就是我们两个说的法义是平等的，但是大家听他的，大家不听他的呀，是吧？这就叫做这个就叫等觉。你像文殊、普贤。观世音啊，他们都属于等佛，但实际上他们也是久已成佛。要是从久已成佛的角度，我们这些人也久已成佛，因为佛性这个地方上不用另成，所以佛法一说起来可活泼。为什么地藏王菩萨说他不成佛？因为他不用另外找个涅槃，你本来不是吗？
对吧？成佛就是对以为自己不是佛的人说的。本来
前面说了，成佛的人只是成佛，所谓的成佛只是明心见性的人，这前面有说。所以佛法的核心就是明心见性，佛法的核心就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久久的在这儿，不受他任何其他所惑，什么有脾气没脾气，什么圆融不圆融，什么那个神通不神通，久久不一律不上当，一律不上当，久久的，他就有这些说的，全部是基于众生的角度，众生的这个起心动念。它都是着相，这个众生的起心动念呢，它都是在无明的基础上啊，它有的这些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它都是这个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。这个在《楞伽经》里面就叫做遍计所值，遍计所值，遍计所值就是你看着你是好人，你看着你是在硬要一个不分别，实际上的话你还在计着，这叫遍计，计是计算的计，值是有一个东西可值。众生他就是凡夫，他就是对这个特点就是遍计所值，你说什么他着什么。你说一个有，他说这个他就执一个有。你说这些有是假的，那么他马上就着一个假，着一个无，他落到断灭里了，对不对呀？他就两边儿。对，那是我们修行的人来说，那么从地藏经的来说的意思，他就是说，不是说的你受饿了，你造恶了，这个就是不好的；你造善了，就称颂你。不是的，你只要但凡你起心动念，你早晚从这个起心动念中可以发出善，也一定可以发出恶。只要它在真假里面，它就是善恶循环。所以说，无不是业呀、啊，无不是罪呀、啊，早晚的事儿。所以，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的这句话是非常非常了义的话。它实际上就不是说的，我们一般说的是造业、造恶、造恶，非常刚强的人堕地狱。他说的根本都不是这个，他说的意思是你早晚，你只要不了道，你早晚的起心动念全都是。
你昨天说念咒要念得清清楚楚是一回事，你想念清楚，你接下来你就不会清楚了。这清楚跟不清楚其实它是一回事，你起了一个想清楚的念。
你这句话在那个楞严经里头的对照，就是这些无不起心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，在楞严经里的对照，就是说的是汝暂举心，尘劳先起；我若暗指，海印放光。
起了一个想清楚的念，实际上背后隐藏的就是不清楚的东西。
你亲爱的，你这已经是第三念了。
确实。
所以心中心法的关照是这样断。刚才还有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是这个说的是顿悟和渐修了。顿悟跟渐修这一段说的这一段话，看看有没有问题。实际上后面说的渐修的意思，一定要有一个前提，就是开悟见性。所以说啊，虽然是从开悟见性这个地方分出来的顿悟跟渐修，但是它的核心的根本还是开悟见性。你一定要在开悟见性这个地方站得准。你要是给它一分，可以分成两个；但是你要是合起来，就可以合一个，就是开悟见性。你就在开悟见性上一直要站得准、站得稳，这就行了。然后在这个地方呢，后面的渐修，元音老人的话就说的就是"生处转熟，熟处转生"嘛。依物而修，渐熏功成。依物而修，就是这个物的这个东西你不熟，你要让它熟，就是无相的东西让它熟，着相的东西让它生。要抓什么东西，要靠什么东西，要依附什么东西，要奔着什么东西去，这个东西要让它变生。所以有个禅师他就经常说，哎，什么什么的主人公，哎，那个这个星星者，好的。 他经常自己提醒自己，就是着相习气浓啊，他就经常提醒自己。大家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在这儿就神神叨叨的，理论上来说不应该有一个提醒，所以大家说他很落草，但是大家也很赞叹他，因为实际上实际情况是大家实际上都有这种习气。也就是说你们这些做迁怒的这些问题啊，看的是我们这些所谓的老师啊或者谁啊什么什么的，我们也都有，大家都一样的，不是谁比谁好谁比谁坏，只是我们就是不在乎，我们要是不在乎不行就硬不在乎，其实就这一点，不是说我们就没事儿，你们就有事儿，就有事儿也让他没事儿，有事儿也别管他，有事儿也别当个事儿，别的方面没啥不同。
那既然没有动怒跟兼修，那为什么他要讲一个动怒跟兼修呢？
那就是因为我们的病还没好嘛。顿悟跟见修是不得已的方便，就是佛法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不得已的方便啊、嗯。以换修换，新来的师兄不用拘谨，我们在这聊天啊，
也是我们新弟师兄
啊啊啊啊，那就更不用拘谨。我们都是师兄，我们这个传承啊是新中心下面的元音老人，元音老人下面有好几个传法老师，然后我们呢，这个我们是依据齐老师这一支来的，那么我们都是齐老师的弟子，现在齐老师活着，我们所有这些人大家同等。大家以齐老师为师，都是师兄，知道吗？我们跟老师，我们跟老师的关系就是齐老师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是师兄。虽然我本人是传法老师，是怎么怎么着的，但是是代传法啊。齐老师当时给我灌顶的时候，齐老师就说他是代元音老人给我灌顶的。我当时要叫齐老师叫师傅，齐老师不让，齐老师说不要管我叫师傅，他说我没有弟子，我们就叫师兄好了。我说那不行，不行，我要叫。齐老师你不许叫，那时候还比较早嘛。后来没办法，我就叫齐老师老师。老师，嗯，叫惯了，所以我现在叫师傅叫不惯，但实际上他就是咱的师傅。继续来，作何方便？一念回击便悟自性。答：直辱自心，更做什么方便？若做方便，更求解慧。比如有人不以自眼，以为无眼，更欲求见。既是自眼，如何更见？若知不失，即为见眼，更无求见之心，岂有不见之想？自己灵知也复如是。既是自心，何求更慧？若欲求慧，便慧不得。但知不慧，即是见性。这一段可关键，对谁关键呢？对那些要顿悟的那个悟的，要悟的那几个人，对他来说方是可关键的。那就是怎么样呢？能够让你一念回击就能够见到自性呢？怎么样能够这样呢？他说就是就我要一念怎么个回法？就像我们说的，认到本来，就是一把琴来，认识自心，
知道
那个认取他一把琴来，怎么样抓住他？你说的是这个，怎么样一念回击就能够悟啊？就是这个心，你现在的这个心，你现在能听的这个心，你现在正在看书的这个心，就是这个心，还要什么方便呢？如果你再要什么方便的，再要一个理解，再要你解释的，那就麻烦了。就像是有个人，他看不到自己的眼，难道他说他自己没眼吗？哦，楞严经里面，我不记得在这一段里头，有过啊、哦，那是在前头的时候。比如有人不自眼，没有不见自眼，就说无眼。他就以为自己没有眼，你
对气数真心的是吗？
哦，气数，对对对，嗯嗯嗯，他不见自己的眼，他就说他自己没有眼，他想要再去找一个眼，那怎么可能啊？啊，这个是说的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犹离见哈。所以他认为没有眼，他想要再见。既然是自己的眼睛，你虽然看不见他，但是他在，你怎么需要另见呢？你以为是没有眼，你想要再见他，这就已经错了。既然是你自己的眼睛，你怎么需要另见呢？这是这个。另外下一个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，你如果知道他不失，这就是自见了。如果你知道他不失，这就是见眼了。就是佛性的这个东西，他没有失，佛性的东西他没有失，你再也不害怕失去，再也不害怕比别人比诸佛诸圣少一分，这就叫做自见。你老是觉得自己跟他少一分，那就不是自见。但是让你觉得少一分的时候很多，换一个名相，换一个词儿，换一种境界，你就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失。哎，这各种各样的情况考验的可多了。如果知道不失，这就是见眼，再也没有求见的心了。你这个眼睛，你没有失去它，这个就是见眼睛。你不可能再去想着我要见我的眼睛啊，不可能再有这种心了。怎么可能会有不见之想呢？自己的灵知它也是这样。既然是自己的心，它还要再求什么心啊？要是再求一个懂，再求一个开悟，那就不是开悟。就是这儿。你看什么叫顿悟？这么一问的人，他就不是开悟，因为这个顿悟的这个悟这个地方上是你本有的，本自具足的，是你本来就在的。这个东西你绝对是见不到。第一个特点是决定见不到，第二个它决定有作用。所以我们那种的，就是开悟的那些人，他不会 去求，不会去求说我要求一个开悟。不开悟的人总在想，哎，我怎么样是开悟？他是不是开悟的？他是不是开悟的？我怎么样能够开悟？我跟开悟的差到哪儿了？他总是会这样。他这个心理就是告诉他一千遍一万遍，他还是会这样。他偶尔可能会安个心，所以这个地方需要实修和亲证。你自己真正的踏实了，你觉得呀，做这么多功夫好冤枉啊！就古人说的是，几十年来曾辛苦，为君几下苍龙窟。那个龙为了找到那个宝珠啊，他就下到最深最深的海底里面去找那个宝珠，找不到在上头透透气儿，再往深海里头扎进去找那个宝珠，扎来来回回扎了好多回啊，就是其实不知道这个宝珠一直在他身上，在他眼睛那长着呢，他找什么找啊？所以他就啊，好冤枉，好冤枉啊！虚堪数，好冤枉啊！我们来说说他是怎么个冤枉法，就是这个。既是自心，更何求会？若欲求会，就会不得。我们的毛病都在这儿。但知不会，即是见性。因为最后这两句话很关键。你要是想求一个开悟，这就是会不得。所以说，想要明心见性的，就是方法，就是第一个，你只要明心见性，不要别的。现在的人来说，能够达到第一个也是不容易的，因为我们是由于各种的苦来修的佛。然后我们求了佛，好像各种苦少一点，就让我们去念个咒灵验点啊，就是说的磕个头灵验点。那个消个灾灵验点儿，捐个钱灵验点儿，哎呀，就整这些东西，整得没完没了。你要是先能够歇掉这些，只管见性，不要别的了，我只要明心见性，我只要求跟佛一样的那个东西，让我究竟的解脱，我只要这个，其他的东西我全都不要。能够达到这儿的就已经非常少了，现在新中心的都是这样的情况。他还要一个开悟，而且还要你去肯定的开悟，我呸，他都更糟糕了，那啊都糟糕成啥样呢？啥样的，你说的都恨你啊，恨你的，恨得不得了。
人家大妈都这样。
那是，那当然了，那当然。对，恨了大不了死了嘛，就是这嘛。你看达摩被人家毒了五次，达摩都受不了了，说的不行，我先死吧，反正你毒了我五次没毒死。嗯，对对对，这就是说，所以说只要明心见性，不要别的，这一类的就很少。但是实际上明心见性它才是真正的能得意的地方。第二个，你如果只要明心见性，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最关键的词儿，我只要明心见性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这个时候有一个最关键的词儿，就是千万不要求一个明心见性。这个时候就是，如果你想要求一个开悟，那你就一定不开悟了。我现在就是要开悟，我别的都不要。那么在你立定了这个以后，你就不要求一个开悟，啥也不要求，啥死心塌地。所以说就像死人似的，大死以后才能得活，大死以后如何得活？先置于死地，然后才能后生。你看那些禅师啊，那些慈悲的禅师，拿着叉子过来一个人，我插死你；拿着一个弓箭射你，过来一个人，我射死你。他不怕死。然后那有道的禅师说，你射吧射吧，我知道你能把我射死，我不怕死，你能让我活过来吗？就是我要开悟，你看看。嗯，所以说先要自己的心死啊死啊，往下死往下死，这就是若欲求会是会不得的。那我们就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另外还有一句，你就我不明白，我没开悟，我不明白，我没开悟，我不明白，我没开悟。你这个不明白，你这个没开悟，这个东西它就是性啊。我要明白，你这个明白正好多了。不要一个明白，那正好是性，就是这样。你今天明白一个理儿，明天明白一个理儿，日日修，日日兴，菩提日日长，佛性日日减。啊，不是，我是讽刺他呢，讽刺他，没事，我老欺负他。我是说，我们不要一个菩提日日长。
今天郭老师是在讲那个修心诀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
要说一下。
对对对，这个修心诀是那个什么？是那个就是元音老人在六六明心见性里面多次提到的。另外一个二祖啊，在那个
数一下。
在那个正题情百则里也多次引用，这两位祖师都多次引用的真心直说和修心诀是一个人说的，元朝的支那禅师，也叫普照禅师，他说的。
我讲到修跟心这里的修跟心的这里是不打没那个妈妈还要。
咱们这里说的动物跟见修根本跟打坐没有关系，人家这些人都已经修了好多年的，他说的是做心地功夫。所以咱们从开悟的角度来说，咱们的实修跟亲证只是说的是基础，真正的实修是观照才是实修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打坐，我们的六蕴一咒是辅助能让你观照的，但是我们心中心的观照你必须得打坐，你不打坐你观照不起来，那是另话。这里面说的完全是心地的事儿，但是我们修了心中心，我们看这个就很相气。就咱们现在这些人，包括我自己，不修心中心未必看得懂的。哎，就是你这个不明白，没有性你咋会不明白？没有性你咋会转眼睛？这个不明白，正好显示了你的性，就像这个东西正好显示你能看，这东西显示出来你再看，你那个不明白正好显示了性。是的，明白不明白都是性的作用。然后呢，你在那说你不明白，然后旁边这个明白的人气死了，旁边的人说你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吧，你就做 坐在水里头说你饿吧，说你渴吧，你是坐在水里说你渴，坐在饭桶里说你饿。旁边那个明白的人说这就是来找事儿的。那齐老师经常说你这就是来找事儿的。其实老师我是真不明白，齐老师你这就是来找事儿的，来捣乱的。这一段大家再看看，这一段说的就是见性的事儿。眼睛不能见这个眼，有的人就说哎我看不着自己的眼，你说你生气不生气，他说我就看不着自己的眼，要不老师你给我指点指点我的眼在哪儿。这是属于是这一类的。
身是眼。
哎对对对，嗯，通身是眼，这也是禅宗的话。
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问，不老师是说大家没问题的时候就学点东西，有问题大家在实修的。
对对对。
有问题先提问为主，答疑为主，我们学习为主。
哦，郭老师好，我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现在我自我感觉是这样的哈，我看对不对？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的那种状态是好像是开悟状态，
不是
啊？
不是的。
啊，都
是
小时候那种就是
傻傻的，
跟不了那种很当时很顺遂的那种。
是傻，不是，是。但是我曾经有过你这种相似的想法，这是在我刚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，我有这个相似的想法。我明确的告诉你，不是啊，把这个扔掉。你现在还是在找，另外有一种状态，它是开悟，不是的。等到你老老实实的修，它会歇下去的。你现在就是修的还不够，打坐再加上歇这个心，不要去跑东西。你现在你就这三年，你谢腊梅，你就给我啥也别要。你现在就这个，因为你已经以前要了很多年了。要世间法，要出世间法，你现在就啥也别要，对你来说特别合适。
嗯，
你就死三年。
死三年。
嗯，对对对对对。
还是这样。
对。
老师，那曾经是有听人家讲说，哎呀，希望修修的状态接近小孩子的那个状态，就是修对了吧？
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是的。
没有，
没有，没有。你去找一个状态去接近他，这是不对的。你看这顶上也没有这么说呀。
哦，这样子这样也是不对的啊。
不对的，有的时候用那个做比喻，但是它不代表着就是等同。佛经里面是这么说的，就是佛有时候说法不得已就用比喻，但是佛的比喻跟那个佛性跟那个真相从来都不是等同关系。
老师，您刚说通身是眼，他为什么不说通身心跟眼？这时候到底有什么区别？
老师，
通身是眼，因为你见不着你眼嘛，你见不着，你自己见不着自己的眼，就是说你这个眼呢，这就是其实你就是你不是见不着，你是躲不开这个眼，你甩不开它，就你死了，你的眼还在那儿。这是说的是佛性，通身是眼就是佛性这个事儿，你躲不开。哎，对对对。
那东西不就是你的眼的吗？你没有眼你怎么看？
那为什么不说心呢？
不用说心吗？
比喻嘛，
比喻
也是比喻，眼也是比喻啊，话是比喻嘛，就像是你自己有眼睛，但是你不能够看到你自己的眼睛，难道你就说你没有眼睛了吗？然后你要找眼睛，然后你让别人给你点，你的眼睛在哪？你是有病吗？就是见性，就是类似于这样。
那你的看也是心的作用啊，那只是再往后退一步了。
所以禅师就说：只取老胡用，不取老胡知；只取老胡用，不取老胡会，只许老胡用，不许老胡卖。卖就是，哎，你看看，这是性哦，这是性，这一卖就卖的就不对了。什么是明心见性啊？什么是佛性啊？你看，这不是佛性吗？这就叫做卖了。你不用这样，因为他在问什么是佛性，他这就是佛性。他还要问，哇、哦，什么是佛性啊？他你就要给他回答一个，然后他感到这个你回答的可对，不是的。他这个问题本身他都已经把佛性和盘托出了。佛性就是这样的，佛性是躲不开的，佛性是明摆着的。赚钱才难啊，佛性最简单，做佛最容易，做人就最难。
人成则佛成，
那太难了。人成是人成，佛这个地方是本来就成。
但在这里讲人成，
再说本来不是
指的是圣人的那种佛，
那就是用处。人家是个人，你得跟他在一块儿啊，你跟他在一块儿，他稀罕你。
用处都是在那儿的，不管你怎么弄，他都在。
这个跟迷人，对对对，跟迷人解释就是说，一个是体，一个是用。但是对于咱们修行人来说，必须要基于体的基础上才能谈用，没有这个体谈不上用。所以千座内就不要考虑用，千座内你把这个体反反复复的去弄，反反它日后会有用，而且这个用这个事儿，你一着这个用，它立刻就是着相了呀。哎呀，所以这个事情上，这个用是一个很毒的东西，不要在那说这一切是妙用，没必要，千座内都不要这样搞，千座内就把自己的眼弄正，把这个见性这个事儿弄熟悉。
见性这个事弄熟悉，怎么更弄熟悉掉？
就是把那个着相的给它弄生熟，
对吧？
该用力就用力也可以的。
你在别的地方上用力，你还不如在这个打动。 多这样用力，这样子的，就以换治换。
你说你要不着相，要用力的不着相什么，这算是用力。但是你在见性这个地方上用力，你怎么用力啊？到了性这个地方上，你一想到性这个地方，就知道它离开了力和不力，它没有力量，它不是我用个力量才能举起来茶杯。性这个地方上是不染一尘的，这个力量和力量所对峙的东西，它两个就消融了。在这个地方上熟练它，熟练它，而不是我们用个力量把这个茶杯举起来，我们用个拳头把这个东西砸碎它。我们现在就是用修行的力量要砸碎自己的生气啊，发脾气啊，恨某一个人，讨厌某一个人，天天整这些东西。不是的，这都属于对峙，对峙，这都属于在对峙里，不是这个对峙。你对峙就是对峙不出来什么，你就偶尔闯点小祸也没啥事儿。但是最关键的是要找到那个根本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不在对峙里。所以元音老人经常说，你做那个对峙的功夫是落下乘了，你总是去对峙，它是落下乘了。那禅师说的，他怎么做功夫啊？禅师说做功夫就像是抡刀，你去扔，你扔到虚空里了，你这个刀啥也砍不着，就像是贼他进来偷东西，但是这个屋子啥也没有，就叫贼入空时，剑入虚空，抡掷剑入掷剑虚空，贼入空时，这就是在出习气了。你只管让自己空，这就是在出习气。我要把这个东西给他扭正，这不是出习气。
想让自己空，
不是不是，你先说什么是见性。
我们见性他们说有次第吧，有多少个层次是吧？
没有没有没有，见性的这个地方是属于顿悟，它没有层次。除习气这个地方上是可以说见修。
顿悟，顿悟就顿悟了，哪还有层次？
顿悟的这个时候就是破相。
破相，
没有相的哪来层次？
顿悟了就没有
名。你那个现在多少做了？就像他有没有过散手印的时候？
偶尔一两次吧。
不能散手印，散手印等于没做，打过气以后没有再散过吧？
努力的是怎么去的？
不腻的也不能散呀。
有的可能不小心吧，有的事情也会不小心会散的。
他不大像是不小心，
他意思是说他做
他
就算了。
对对，他的情况可能就是说的是发现他的时候他就没有结印，有可能我记得我印象里都是、
你去了
不是
怎么会散啊？
不是，就是说的是不能有这种情况。我们新中心的咒语跟手印是很重要啊，结上手印不能散。你有过吗？你是什么情况？是睡着了还是办打开手机？
我到水律师的话的
去觉知。我们新中心不说觉知，我们新中心说的是关照，不是觉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等到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有问题的时候，到时候再回来吧。他自己觉得自己可以了。我们新中心法的心也挺自由啊，谁让你不自由了？
打坐
别让你不自由了，
每天要打两小时坐不自由呀。
也可能跟什么不气我也搞不清楚，但是我们这儿挺自在的，没有啥都可以说、没有啥，没有啥不自由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再自由你也得吃饭睡觉啊，所以你再自由你多一个打坐也不影响自由，就是这种自由你蹲到监狱里你还是自由的嘛，对吧？所以你打个坐也不影响，主要是你再看看元音老人的，再了解了解我们这个法，可能个人的风格不同是不是对你有什么影响，我也不知道。不是那种学，我们不是那种学，我们就是在这叽叽喳喳谁都可以说，不是那种的。因为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但是所以说学佛是你的需求，你不学也没有什么啊。但是等你有需求了再说。实际上现在的从佛的角度上，现在的众生他都有需求，只是他还不知道他有需求。但是这个东西不勉强，等你有需求的时候再说，到时候再看。你应该多看看齐老师这边，多听听齐老师这边的。
他说接下来要多骚扰一下郭老师，
有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。但是什么样
子，
但是什么样风格的人，就是看他自己，他自己就是
可以说。就是郭老师他可以随便说，有的人很敏感不能说。
有一些是敏感的，还有一些人他要的就不是这个东西，他要一种其他的东西，他要一种其他的东西，这种其他的东西就是可以暂时的感知到他的有，比如说能量，比如说是安定心舒服。我们修心中心的或者修心人，很多人堕落的就是心舒服，只要他修行他的心就舒服。
顾老师就是这样，他现在只要清安
啊，
只要光呼吸只要清安坐上，
清安一坐坐两
哇，反正像这很
清安，很清安吗？那清安，接下来就会不清安了。
他那个罗和罗的那个紫西爪，
它就是一种清安，
类似于禅定的那种嘛。它可以进入到那种，它是一种那种禅悦状态嘛。
它是一种状态的话，是当下心安，可能当下在观呼吸的影响的事情呢。
对对对对，
说那还是烦恼。
对啊，对对对，
我
烦恼这么久，
无常是苦啊。这个有限的东西，它就会生灭的嘛。
所以说，咱们心中心法是
修炼的，说叫什么？
这个
是大的，这个是让我们学会关照。 这个关照的话是在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是非常有利的。
对对对，是这么样子，是这么样子的。我们也前面也跟他
是这么样子的事情。其实我们也学呼吸法，我学了很多种法门的呼吸法，这个法门法确实是不错，蛮好的，可以解决解决你当下的问题。是你
医生也是老师，
生活中你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你一样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？
他被释迦牟尼佛
还是解
脱了，他说他进他入到那个叫不小心先最后出去之后，他还是痛苦嘛。
而且你还有一个，你我们现在哈，就是你在生活中遇到很多事情，肯定会影响我们嘛。
对，
情况会影响我们的情绪，还有影响我们的智慧，影响我们的判断。但是你在学习呼吸法，当你关照的时候，你就会愿最。怎么讲，就是你可能会只关注到自己的心，你要的是什么，然后去解决你的问题。你这样的话，你以前肯定不会犯错的。
对，
怎么想你就跟他怎么想，
就练好练习拒绝了。
对，你觉得这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法
门。
来来来，继续听课，因为线上还有师兄，没事没事没关系，大家叽叽喳喳嘛。对对对对对，
我们在上面我不讲理的
啊。对，所以才就是不讲，就也不是你说我怎么样怎么，然后你们不讲原因也不分析，你就直接把这个妄念结束。
所以说我们这个心中心啊，你看修多难得呀，修心中心的这些的多难得呀。不是不是不是不是，感恩祖师去，感恩祖师可难得这个心中心法的不可思议的作用。还有一个就是他确实有大乘根器的人，他能接受心中心
啊，就
他没有大乘根器的人，他不接受心中心，他觉得心中心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
理解明心
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哪有我念个咒灵验一点这个东西好呢？还是要修一个咒修一个诀。啊，你一学念个咒，那个得到点什么增益好一点。他都有很多人都这样，他不知道明心见性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他也是心安的。这个是多么多么多么难得，你都怎么跟人家说呢？不好说。
是的，有的时候听一句话的时候哈，真的太阶段，有的阶段其实也说过了，也听过了，但是这个好像就没有听进去。有的时候这句话就听进去，就不用上，就有这种。
那就是妄想执着松动了，妄想执着松动了，你就容易接受祖师的或者接受佛经的。妄想执着松动了，容易跟那个实相相契。昨天我想说，昨天晚上我们那个佛心寺的比丘。你生气了，就因为一点小事生气了，叨叨叨发了半天。今天早上一起来说，哎呀，我昨天不小心上当了，没啥事儿，没了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修心中心法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的作用吧。它就是不知不觉的，不知不觉的，不是说我用一个方法去掉的烦恼，它妄想执着再松动再轻，
自然了，
它自然的就没烦恼了。
是，
你说你修了后才自己去体会。
没有没有修，你讲什么都没用，讲死都没用。
没有个粘着，也没有个不粘着，你执着的不粘着也是粘着。
所以这个法。他秘法秘密转移转移你掉你这些思维。
对，
老师说的明心见性即开悟，那么说我
是
认
不光是认出自己开悟，是明心见性，是洞见一切事物的根本性质，一切诸法的根本性质。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，这一段说的是见性的事儿。他说怎么样让我悟到自性，他说就这个心，就现在的这个心它就是佛性啊。你要还要做什么方便呢？要再说方便越说越远了。就像有人你告诉他什么是眼，他本来他的眼睛就能看，他见不着他的眼，他就说他没有眼吗？
老师，他们问上到哪里了？他们
上到哪儿了？
对，
上到哪儿了？就是这个26页，作何方便一念回击，便悟自性。嗯，这一段话还挺，我觉得说的非常不错的。这一段话就叫做直指心性，就是这个心，更做什么方便？看看有没有不懂的，新来的看看还有什么要讨论的。
这应该那个秀坤，他好像都摆，现在还在摆座内吧？
秀坤，
摆座内吗？
已经超过
百座，跟他师爷认识一下。
他已经打签座了。
哦，你已经签座几座了？
五十来座。
那你们程度差不多，你还在摆座内？
对，摆座第二轮，第一轮。哦，你主要是坚持百择，你看正题启用百择，看一下正题启用百择。问上上之人闻即意会，中下之人不无疑惑，更说方便令迷者去入，答说道不属之不知，汝除却将迷待悟之心，听我言说，诸法如梦也如幻化，故妄念本寂，沉静本空，诸法皆空之处，灵明不昧，即此空寂灵知之心，就是你的本来面目，也是三世诸佛历代祖师天下善知识秘密相传的法印。如果悟到这个心，所谓不用阶级，直登佛地，步步超三界，归家顿觉矣，便和人天为师，悲智相资，具足二力，堪受人天供养，日销万两黄金都可以。汝若如是真大丈夫，一日能事已毕矣。 就是上上的人呢、啊、他一听他就会了，中下的人他还是有疑惑，能不能再给我们再说说方便呀，令大家明白呀，令大家能够去入啊。他说道不是知道也不是不知道，道不属于知道和不知道这一类的东西，不属于我明白了不明白这一类的东西。还会师兄再解释一下这句话，不属知不知是啥意思呢？
是你如果有个知或者不知的话，在你起了一个念。
那明心见性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我们跟齐老师学的时候，齐老师就说过明心见性两大坑。明心见性两大坑你听说过没有？一个是境界，这你知道吧，爆炸身心世界化空，还有一个坑就是道理，明白道理。一个是境界，一个是道理，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就属于明心见性，这个是一大坑。一个是境界，一个是道理，一个是境界，一个是明白，
还有个功道
功夫这一类的，那就是修行的功夫。但是开悟呢，就是他认为要有个境界他是开悟，或者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他知道了一个道理是开悟。我知道这我们是佛了，我知道这就是佛性了，我就抱着一个知道。这是对修行人来说的这两大坑你知道不？我们当时都知道明心见性两大坑，一个是境界，一个是道理。古人说道理的时候是这么说的，什么叫做性啊？哎，但是他说了，这已经是第二句了，这个公案你听说过吧？啊，就是说就是你看这个能听能闻的，你看你不是能看见手指吗？但是这么说已经是第二月了，已经是第二月了，所以这个叫第二句，这不是第一句，就是用来说什么是明心见性，这样一指这已经是第二句了。第一句还你还没起那个知道不知道呢，那个时候然后你还容不得你起什么知道不知道呢。
那郭老师拈花一笑是不是也是戏论呢？
拈花一笑之前释迦牟尼佛是在说义理，说了之后大家在思索，所以大家在思索呢，大家所以他一拈花大家又懵了，所以他一拈花的意思是破那些义理的，他一拈花迦舍就笑了，那佛法哪那么远呢，越思索越远了，迦舍就笑了，释迦牟尼佛就说哎，你是知道佛法的，第一个道不属于知和不知，这个说完了。第二个就是他说的上根人知道了，中下根人的还是不知道，要再说方便。但是你要是说这个方便，人家支那禅师就说了，你先要除去将迷带悟之心，你不要觉得你是个迷的，然后你想要听一句话你就开悟了，你现在让你的心息下来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什么都不要听，也不要求一个见性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听啊，就是一切诸法就是梦就是幻，一切诸法都是梦，那你的念头是不是幻呢？你的念头来来去去是不是幻呢？所以妄念也是假的，你这个念头对外面的境界，外面的境界又影响你的念头，影响的你都可难受，乃至于都心理疾病了，乃至于都活不下去了，这个是不是假的？也是假的。在这个一切的诸法外境是假，内念是假，在一切诸法都是假的地方，但是你还是能知道能见到，就这个东西才是你的本来面目，只有这个东西才是你的本来面目，其他这些都不是。有的人平和，有的人发火，有的人急，有的人缓和什么什么的，有的人能想道理，有的人不能想，这些全都不是佛法，佛法就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东西，是这一个本质的这个东西，灵明不昧的这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三世诸佛历代祖师天下善知是秘密相传的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它并不是传别的，就是这一个东西。你要是悟着只有这个东西不是别的，这个东西它是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你也能听能闻，也不断灭，就这个东西就是了。悟了这个，这就是不用任何的阶级，这就直接这就是佛，这个东西超了三界，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家。你要是悟到只有这个是真实，只有这个才是佛法，你要是悟到这个，你不仅可以做人的老师，而且你可以做天人的老师，这个东西是悲智相思的，这个东西具足了两种利益，两种利益是福德和智慧两足尊吧。这个你要是悟到了这个，你可以受人天的供养，每天你消万两黄金都值得，都可以消，因为最关键的是这个，而不在于节省和浪费。你要是真的就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大丈夫，就没事了，就是这，就是这一点事儿。我们现在衍生出来的好多好多好多事儿，看看还有什么。
那个郭老师，现在有的是没办法用语言，我也没办法
说，但是你是打了心中心的还是没打的？多少做了？第一轮吗？
对，
先不要想，先不要想。你看，刚才你在学，现在你在问，现在你又在看，有一个东西没有变的，就这个东西是性，它能够体现在你能看能听。这个性，这个东西它是不在于变和不变上，它不是任何的相，就是这个东西。不是邪以来的习气，说了也不管用，所以需要实修。
那也可以烘托，老师这不一直在说吗？也可以烘托。
我们在修的过程中是不甘心的，是很难受的。我明明要 要惯了，怎么可能不要到东西呢？是不甘心的，总要要。要要的时候你就再看看，确实是不要。要要的时候再看看，祖师的开示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有用。你看看你的心安下来，就好做我们观照的功夫了。观照的功夫不是往上加东西，观照的功夫就是你看看你安心了，你就安心的做这个功夫。
这功夫是指什么功夫？
这功夫就是指的不做功夫。
他的意思是说那个是无法说的，不可说的，那他怎么来学？
他不是的，他不是的。
这个
我无法说。你现在就像是剥东西，
像如来一样的，反正就是那如来的那种状态。
不用不用，你就是现在我们在给你修行佛法，或者你修心中心，是直接要见到本质的。这个本质就是被包藏了，你要把外面的东西给它剥掉，剥掉，剥落掉，然后它就会显露出来。但是这个东西没有离开，就像是我们衣服上沾了灰，看着衣服是脏的，但是衣服没有脏，衣服本身是不脏的，是外面的灰沾上去了，我们把它剥落掉，把明珠上的灰尘给它剥落掉，它就显露出来了。那么我们实修就是容易让它显露，然后我们说的坐下做功夫，以及我们的方向要对，不是往上增一个东西，再增一个东西，再增一个东西，不是这样的。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？大家还有什么？
这里是那个具足恶力，顺受人天供养，
就是这个地方啥都没有的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它具足了福德和智慧两足尊嘛，二力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当然你可以查一下什么是二力，师兄好。
嗯嗯嗯，找个地方。
我们。在说什么事？他是心中心的还是什么的？
今天来的都是心中心的。
好好好，我以为是外头的。
心的
心的。啊、嗯、啊、嗯，好的好的。你知道刚才他们在那开法会，我去给他们送心经群，也没送出去。
他们是
啊，对对，我知道，我懂，我懂啊。
但是我们要把佛都丢掉，
对，
说我们心里的依靠就是佛。嗯，那我想，那我们祖祖辈辈都拿这个作为精神信仰，那我们怎么丢？丢了，那他是不是就没有了支柱？那我们也想说，释迦牟尼佛说了，他讲法49年，后面说他无依法可说。那我们说，我们修行人就是连到了彼岸，连这个船这个什么都丢掉。我心里想，那对于这个众生而言的话，这个什么时候才能丢掉你刚才说的连这个所谓的佛法要丢掉？那
佛法丢掉的什么都不要的，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我们的支柱，从这个地方开始叫真修。
嗯，就是把之前的那种转为现在去实修的力量。
好吧好吧，你说的这个吃见
是现代人哦。比如说你刚才讲这个，为什么就想起他们不拿心经嘛？因为他们认为说今天这个一佛节，我只要到了佛堂，我会受到这个佛的加持。
我们也在一佛节，我们是在这个佛堂啊，这个是我们佛堂啊，在这儿啊，他这无相的东西不要着什么相，甚至佛像也不着，这是最受佛的加持的嘛。
对，就是我在这姻缘还没到，他跟解脱道的姻缘还没到。
但是这种也是解脱道的姻缘的一种累积吧。
对，
你就像
佛
家人
慈悲的，
事事就这样，到他这就不这样了呀。
所有的人信佛的人都自在，因为他有他那个层次的自在。
嗯，
然后有各个层次的自在，我们现在是这个层次自在，就是佛是慈悲。
你说的很广义，但是从我们的这个要修行的这个角度来说，他实际上是没入门的
啊。对，那他那个他现在只能在那个地方。
那
对呀，是的，是的，
反正
的正常
啊。唐娟
经常不进门，我们经常开门。
就一遍到他可能就进门了，但是他只能那样，他那样他自在。你一遍给他一个这个东西回去，他可能不自在了。
那就让他不自在去，让他不自在有个印象也好。
我们就自在就行了，就是我们就管好。
所以我就去塞，我就塞。
是没有用，也是我跟郭老师一样的，我当时也是在是那个叫西禅寺，也是接触心经嘛，也是推到天台寺。
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自己想要的时候你就要得到，你不想要别人肯定
有三颗心。比如说叫我们听不听的对方，
哎，对对对
对，这个我很理解。比如说我当时我进到这个新中心这个缘分，我分享一下，就是当时的时候有一个人他跟我分享，他也是别人跟我分享，他说这个东西很好，搞三年，他讲你就可以明心见性，我一搞三年就能明心见性，
我是
闲话，不是你说的。他一层说的。他说
我不好意思了，
我那天在那个宜山，宜山玩，然后他看到我在宜山玩，那天你们在宜山家就是灌顶嘛，结果他嘿你在宜山玩，他讲你过来灌顶，我说啊灌顶啊，他你不是经常在外面灌顶吗？他你过来灌顶。
经常
在那里灌顶，所以你不是很经常在外面灌顶吗？他你不来灌顶，他说这个很好嘛，
姻缘真的，
你修三年就能明心见性，他就跟我讲了这两件经典的。 还是研究明天气，我说什么东西，我心里想是歪门邪道，肯定是歪门邪道，我心里就这样想。但是给我讲完，虽然那个人他以前是不修佛的，就是说肯定也是信佛吧，我还是有点好奇。我觉得陈总很想知道，他学那其中肯定有什么奥妙。我说我要去了解了解一下，我心里这样想啊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我今天是没有办法过来了，因为一家人一起嘛。我说那你什么时候？他说有，他说十一月份，就是那个翟俊老师还会来。他说那可以。我说那你帮我看一下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，我就一直问他，我说你前三天可以灵性见性，我觉得很奇怪啊。我就一直问他，我说为什么能灵性见性？你修的是什么东西？是什么样的事件？是什么？我就一直问他，讲不出来，讲不出来就。请了一个广东的那个师傅过来了，来就讲跟我们讲，还是讲不清楚。那我还是非常好奇，我就去了。贾俊老师来，他不叫我，他可能看我问题特别多，他不叫我。后来我就盯着那个时间，我就自己去了。去了后来碰到那个妙音，然后碰到妙音完之后，后来我跟贾俊老师发那个茶会的时候，我就见面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我就想知道这个法到底是什么法，因为你没听过元音老人嘛，我说也没听过心经，我说这个法是正法吗？还是不是正法？我就觉得，
所以这个要学人自有学。学人眼要学人有眼，他没有眼，你说了
对，我就想知道他是不是正法。我说你如果三年能够明心见性不得了啊，我说那你是不是正法？我的心里当时就是这样想的，如果你是正法，我愿意试想三年时间，我当时是这样想。
你们会跟别人这么说吗？我不会这么说，
我们也从来没有
这么说。三年能明心见性，我不会这么去对外说。
他是就是这样跟我说的，我就觉得很好奇，我说啊，三年可
以，你喜欢吗这种说法？
免费的每月第一次来说是我们对那边宝贵，就那个喝茶嘛，他从那边走进来，然后他问了贾老师的问题，还被贾老师给怼回去了。是啊，后面那边去帮他那个，
对，方便说，这应该可以理解。我也是，我睡不来呀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
三年是啊，好啊，我们也不要卖新东西啊，就是你们来买呀，来买呀，我什么不要卖。
那什么，人家想让你学，但是不用想，知道吗？三年。
就有一种说七天能够保你开悟的，怎么样？要不要试一试啊？
那那也太厉害了，好几年还觉得那个。
反正我从来没跟人家这样说过，
可以这样说吧。我自己本身是他们说元音老人好，然后我就去看了，我也真觉得他好，然后我又找不到实在比元音老人更好的。
我是自己去百度还有看视频听一下
说。我那天问贾俊老师一句话，我是这么问他的，我说那个，那你这个心入心是三年可以明心见性，我说我学他到底，我学他，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正法。然后贾俊老师回了我一句，他说那你学佛为什么？就问了这一句，我说那为了觉悟啊。他说那就对了吧。他就我这一句话
挺好的呀，
啊，
对，挺好的。
反正然后我就听完他讲的这个话，我觉得这个法可以去了解，就这样子去了那个去观
点。但这样说什么新东西可以三年明心，就跟那个卖膏药的没什么两样。
对对对对对，
那你肯定是什么好处？我觉得没啥，
方便吗？
也不是，
就是另外一些原料什么的，也没有办法心情。意思这个境界是不理解的，所以我一定要用文字来让我明白的话，
非要用言语文字来明白的，就不是言语道断心运出灭了。言语道断心运出灭，就是言语是道不出来的，你的心是攀援不到它的，这叫言语道断心行出灭。你为什么非要用言语去理解？你不必用言语去理解，不必不必。如果你觉得你非要用言语去理解的，那样的话肯定会理解错啊。
有些国土里面是不讲法，
对，有些国土不讲法。你说吃饭的，有些国土也不吃饭，有些国土就什么都不干，用这样来写也有的。维摩诘经里都有说过，无为不光是这一个不讲法，不讲法的好多个。
那就像老师就是拈花微笑的这种情形类型。
不是的，你不用拈花微笑，你这个佛性它是没有失啊。刚才我们学的那一段，若知不失即为见也，不是说我见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哦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它没有失，原来它从来没有失。不管是什么样的方便让你知道它没有失，不是说它让你见了它，若知不失便为见也，更无若知道不失，更再也没有求见的心了。若知不失啊，再也没有求见的心了。我们呢是无始劫以来的，就是要求另外见一个东西。大方向知道它了，但是心里不安。修实修亲正，到了这儿你心里就安了，就是这样了。所以我们心中心经常说别多事儿，别多事儿，不要多事儿啊，经常这么说，就是指的这个往外抓挠的这个劲儿。第五份上，什么东西是那个灵机空智空寂灵知的心呢？ 你现在问我的这个就是你的空寂灵芝的心，何不反照，还在外头找呢，还在这问我呢。我今从你的份上直指本心，令你变悟，你需静心听我言说。从早到晚，二六时钟，十二时钟，你有的时候能看，有的时候能闻，有的时候笑，有的时候说话，有的时候生气，有的时候高兴，有的时候是，有的时候非，种种的思维运转，街道毕竟是谁能这样思维运转呢？你就在这说，到底是谁在这思维运转呢？如果说是你的身体在思维运转，是你的眼睛在看，那有一个人他死了，他也没有坏，身体也都在，但是他的眼睛就不能够看，耳朵就不能够听，鼻子就不能够闻，舌头就不能够弹，身体就不能够动，手就不能抓，足就脚就不能走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能见闻动作的这个东西一定是你的本心，而不是你的色身。更何况这个色身呢，它是四大的本质性空，就像是镜里头的像，就像是水月，它怎么能够了了常知，明明不昧呢？感而随同妙用恒沙呢？所以说神通并妙用，运水及搬柴，且入理多端，直汝一门，令汝还原。汝还闻鸦鸣雀噪声吗？嗯，这个是后面呢再说这个。这个前面的时候就说的是，那就是说的是诸法皆空之处，灵明不昧的空寂灵芝之心。那什么是空寂灵明之心呢？空寂灵明之心，这个是你自己的。你现在问我这个，这个就是你的空寂灵明之心，这是在你这儿。你要反照，你问我干什么？你在外找什么呀？现在我说的这个是从你的角度直指的是你的心，令你见。你要好好的听，你看看这个心从早到晚24小时，你能看，你能听，你能笑，你能说话，你能生气，你能高兴，你能是，你能非，你种种的能做出来种种的这些东西，这个到底是谁在做？是谁在让他能够这样的去来回的扭头，来回的去看，来回的思索？如果说是色身，那你死了之后的，那你的眼睛还在，你的鼻子还能，也不能够闻，眼睛也不能够看，思想也不能够想啊。所以说是有那一个东西，妙明的那一种灵明的那个东西，就是你的本心，它不是你的色身。更何况色身它是物质啊。它是物质，它是镜中像，它是假的，怎么能够了了常知，明明不被感而随通呢？不是那个色身。所以呢，灵芝的这个东西它才是你的神通，神通并妙用，这个灵芝的这个东西可以运水，可以搬柴。然后他就说了，你还能够听到鸦鸣雀叫吗？他说能听到啊。他说你反闻看你的性，能听到的性，性这个地方还有声音吗？那就到这个性这个地方上，一切的声音，一切的分别都是不可得的。然后这个支那禅师就开始声真事儿了，奇哉奇哉，这就是观音入理之门。观音入理之门就是从你听声音，能听到嗑瓜子的声音，能听到烧水的声音，这个地方能听的这个东西，它是声音吗？它不是声音。在能听这个地方，一切的声音和分别它是不可得的。哎，就这个不可得，但是它能听到声音，这个东西就是观音、观世音、观音、观声音、观世间种种声音，它的入道之门。我现在问你，到这个地方，一切的声音，一切的分别总不可得，在这个不可得的地方，难道它是虚空吗？它也不是空，原来它是不空的，它是明明可以听到，明明可以有这个东西而致使你听到，明明可以听到，非常清楚的听到，这就叫做明明不昧。那这个不空的体是什么？不空的体，它既然不是空，那它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它也没有相貌，你所言你言不到它，因为你言到的东西是你的言，是你言的相，但是你能言的能听的这个东西是你言所不能及的。刚才说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，他说的是言能言的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它不沾染能言的内容。然后他就说了，这是诸佛诸祖的寿命，不要再疑惑了。这个东西既没有相貌，它还有大小吗？它还有那个谢拉梅的那个高低吗？对吧，既没有大小它还有边际吗？既没有边际，它哪有一个内外啊？既没有内外，哪有一个远近呢？没有一个远近，也没有你我这那彼此往来。既没有往来，它也没有生死。既没有生死，它也没有古今。既没有古今，它也没有以前的迷和现在的悟。既没有以前的迷和现在的悟，也没有以往的凡和现在的圣。既没有凡圣，也没有那个染和净。既没有染净呢，它也没有对和错。 错是和非，没有是和非，这一切的我们所说，我们所言，我们所见，它都不可得。既总无如是一切根境，一切妄念，乃至种种相貌，种种名言，都不可得。这不就是本来空寂，本来无物吗？但是诸法皆空之处，灵明灵明不佛无殊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地方不对呀！啊，灵明灵明不昧啊，灵明不昧，不同无情。这个地方既没有东西，但是它还是能够听见，能够闻。它这个东西能够致使它产生听和闻，所以它跟傻子、跟木头、石头它不一样。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性，这个东西所以说它是神通妙用，运水于搬宅嘛。这就是你的空寂灵知清净本体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再没有别的，再没有别的，再没有别的。你说我们打坐讨什么讨？就只管念咒嘛。从这个地方你再回到只管念咒这儿也很简单，再回到观照这儿也简单呢。观照就是你不理会不理会不理会嘛，你虽然做，你做了还是不理会。而此清净空寂之心是三世诸佛圣净明心，也是诸佛的本源觉性，悟此而守他的作意如而不动解脱，就是你就在这儿了，你就是你都不用再干啥，这已经解脱过了。你要是迷了他，你就在这奔吧奔吧，你就在这一直干干干，一直积累积累福德福德，还是六道轮回，还是长劫的轮回。所以说迷一心就在这迷了，他就来往六趣，他就是去也动也，物法界他都没有在你这个心外，心外这个东西他就是静，就是静，就是来，就是静。你在这个地方迷了，你就往六道奔了。你要是在这地方上，你在这地方会这个东西了，那你就是等于是入门了，这就是佛说的清净。虽然迷雾之有殊，乃本源则已也。但是虽然有迷有雾，但是本质上这个东西还是没有变的。所以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你看那个不开悟的人，他特别怕一个事儿，尤其是修心中心的，还有一个特别怕的叫什么呀？八地才没有隔音之谜，七地或者七地以下还有隔音之谜，他害怕自己这一世修的还不行。完了修完了白修，还有隔音之谜。他要是真的在这个地方站稳了，他就知道即便是你那个凡，你那个迷，你那个雾，他差别这么大，但是本质的这个东西他没有来去。什么隔音不隔音的，你怕那个隔音干什么呀？隔了音了那个也不曾少一分呀。所以说可以验验自己的心，他的心要是不稳，他一听他就害怕，他一听他就害怕，他害怕自己的修行付之一炬啊。我一隔音了，这修行都没有用啊。你就是隔音也是假的，正圣也是假的，你害怕什么隔音呢？虽然我们都不到八地，但是至少还有这个不害怕的这个胆小胆量啊。
隔音是哪
隔音呢、啊、隔离的隔，阴界的阴，就是说我一投胎啊，隔了一个中阴了嘛。
哦，这叫隔音。
对对对，隔音。对对对，就是说我上一世跟下一世，我要是一投胎，我这前一世的修行我就忘了，那怎么办呀？你修到八地以后才没有隔音之命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就叫做隔音，就是相当于俗世说的喝了梦上了孟婆桥，喝了孟婆汤一样。对对对对对，
那也不变啊。
对呀、啊，但是那学的人，有为的学的人，他就害怕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有两个公案嘛，一个是隔音嘛，还有一个就是你出去摔一跤就成傻子了。有好多人他是堕在道理里了，那出门摔一跤了他就没了，学的这些东西都没了。嗯，
好，
辛苦师傅辛苦。
嗯，好的好的，
今天不打板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下午再说。